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谢佐仁，欢迎收听基督徒看天下。全球人口老化日趋严重，尤其是在已开发国家，不仅造成生产力下降，退休金对政府也是一大负担，而且有些国家甚至还没有退休金制度。那这对许多工作了一辈子的人来说，要如何做财务规划以及投资，以确保晚年生活经济不予匮乏，那这就是一门大学问了。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资深财经编译戚瑞国先生到节目中，与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他的经验。戚先生您好。
你好。
是，我知道您翻译过40多本财经的书籍啊，那不晓得是不是可以请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，你从这个翻译过程中是不是学到一些投资理财的这个诀窍呢？
不敢当，我们只能说从这个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啊，就是说你看到这些都是财经名家，我所译过的作者也好，或者他们介绍的在书中介绍的对象来讲，他们大概都是一些真的是投资专家，
是，
要不然就是一些政府的高级官员，像格林斯潘，我们都知道他才在这个最近卸下了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的主席一职，他在这个职务上担任了17年。
是，
那么有关他的传记，有关他介绍他的书籍，真的是非常多。
是，
我唯一能够想到跟他一样多的书籍，大概就是介绍巴菲特，
也
就是美国第二有钱人，全世界第二有钱人巴菲特，
投资专家。
那么那个真的是投资专家。那么这两位先生呢、啊，都是超过70岁以上的老先生，可是他们的投资理财的经验或者是时机哦，或者是一个是管理总体经济，一个是可以说是比较是针对个体的，但是他们的成绩，我想世界这个世人是有目共睹。那么我所归纳以及我所现在所能记忆到的，就是他们在稳健中仍然会进去。那么这个我们讲起来蛮空洞的，但是我们如果实际来讲的话，就是说刚才主持人在开头也提到，人口在老化，这是每一个国家，中国大陆也好，日本也好，美国甚至美国，这个人口老化的速度是越来越快。
是，
那么养儿能不能防老，我们中国人一个古老的观念，养儿能不能防老，
这是一个大问号，
这是一个大问号。因为到下一代，尤其我们在台湾可以感受得到，到下一代的他们这些年轻人，他们自己能不能自立，在30岁能不能自立都成问题。
是，
我们又提到一句老话，30而立啊。
是，
就是30岁你通常你应该早就离开父母，自己独立成家立业了。那么成家也许是一定，但是我告诉各位一个数字哦，在台湾30而立的人大概不到40%。那我们讲而立，一般讲五子登科嘛。
是。
那我跟各位介绍五子登科什么观念？你大概要有房子，要有车子，要有金子，要有妻子，要有孩子嘛。那么房子当然不用说了。那么金子通常是指你要有100万存款嘛。
是。
那么车子当然你国产车也好，这个进口车都可以。那老婆要娶孩娶了老婆也要有孩子。可是呢这五子登科在30岁这个世代啊，在台湾这个比例的也是不到40%。大概也就是说只有30%几的人大概有房子。那么20%几的人呢大概有娶了老婆。那么这个反正都是不到40%，这五个标准来讲都不到40%啊，你就可以想到30而立是非常困难的。那么如果你的下一代在30岁还没办法自立的话，那么你又如何靠他们养老？
是啊。
那所以我们又回到我们这个养老这个话题，你怎么呢？你在你这个即将迈入这个退休年龄也好，或者说你在职场已经是最后，甚至我们换一个方式来讲好了，你已经进入人生下半场。
是。
一般在台湾的平均余命是大概是76岁到77岁，那么假设我们再过几年这个医药越来越发达，我们通常可以活到80到85岁。
嗯哼，
那你现在离开职场的时间提前了，不像以前60岁退休或65岁退休，现在50岁退休或者是不管是自愿或非自愿的越来越多。
是，
那你如何在你剩下离开职场，你有一份固定收入的这个时间拉长了，你能够赚取固定收入的这个时间缩短了，
是。
你如何在这样子一个未来这样子一个趋势之中，能够理财，能够让你的退休有一个安稳的
20-30年要过，
甚至还超过30年，甚至可能还超过。如果你在50岁离开职场的话，你80岁才回归天家的话，你可能还有30年到30年以上的时间。
是啊，这么长一段时间，
你如何去能够获取一个稳定的来源？ 那么我们在谈这个问题，深入谈这个问题之前，我们必须先问自己，我是什么样的一个个性。当然不是问你说你是适合做些什么行业，我们是问你你的理财个性是什么。你必须扪心自问，你对于风险的接受程度，先不要问你报酬，你想要多大的报酬，先要问你对风险能够承担多少。
是不是要以这个你的存款的储蓄为基础呢？
我们有另外一个标准，就是说你用你100去减去你现在的年龄。
是
啊，比如说你现在是45岁，用100减去，那就剩下55。
55，
也就是说你可以，你55%的投资资金，我强调是投资资金，而不是你所有的资产，是你投资资金。
就是假设我有100万，我只能拿55万去
做比较风险比较高的
哦，
而剩下45万你可以做定期存款，你可以去买债券，你可以去做一些风险相对安全的。一些投资，那但是那还是投资，
是
OK。但是剩下55%呢，你就可以去做一些，比如说股票，比如做一些这个高收益的啊，买一些垃圾债券。那我这边解释一下，垃圾债券，
垃圾债券，
对，垃圾债券只是说它的收益比较高，但是因为它的债性比较低，也就是我这个人信用不好，对，我这个人信用不好，我跟你借钱，那好，我出三倍利息。我出平常别人出的利息三倍来跟你借钱，
但是可能，
但可能我可能跑掉了，或者我可能还不出债，
好惨、哦。
这就是所谓的，那我，比如说我跟你借100万，那我把它弄成一张证，这个 certificate 一个证券的形式，那这个就叫做债券，
嗯，
啊，那好，债券你拿走，那你对我有100万的债权，
是，
那这个国际上这个债券市场是全世界仅次于外汇市场第二大的市场，
是，
那里面的债券当然有分等级。最好的 AAA 就是美国公债，美国长期公债几乎没有风险可言。
是，
那这种就是你可以，我刚才讲到55%拿到另外45%，你就可以投美国公债，所以就可以投入这个美国公债。
利息不是很高，
利息不是很
稳，很
安稳。
嗯，
所有全世界所有国家的这个中央银行，大部分它的外汇准备放在哪里？一个黄金，第二个大概就是美国公债，你就可以想象它的安全程度。
是，
那这是一个。那另外一个标准就是说，你要把你的资产分作三份，就是你如果说你实在没有办法这个判定你自己的这个理财个性的话，你把你的资产分作三份，一份是当做固定收益的，比如说就是刚才讲的债券，或者是说定期存款，或者你买那个定存单啊，这些都可以。它是每年会有固定收益的，所以说我们
本金不变，
本金
不
变，不会跑掉。那么这个银行存款也是一个啊，银行。那第二个，你去做一些绩优股的这个投资啊，绩优股是在
怎么去判定绩优股？我们不懂的话，
比如说在这个它，你可以去观察它过去5年到10年，
嗯，
它会固定配息，它的配息或者配股是非常稳定的。然后它公司本身的获利能力也是很稳定的，那么这个在你只要稍微留意一下财经的杂志或者是财经的这个书报，大概就可以看得出来，大概可以你在你所在的市场啊，假设你是在中国大陆，那么你看到上海或者是这个深圳都会有一些，或者是说你可以，因为我知道在中国大陆没办法投资海外，那么你可能可以在上海或深圳你可以找到一些它固定会配股配息的。过去这5年不要只看一年一季，那个是不稳定的。对，你看过去这5年它是非常稳定在配股配息的，然后它的这个资产规模是大的，然后它所投资的这个事业是有前景的啊，那么可以。那或者说香港，因为香港在1997年回归之后啊，很多这个又有一个 SEPA 就是在北京跟香港之间有签了一个 SEPA 协议，那么对香港在经济上面非常大的非常正面的注意。那么香港股市最近这几年，它原本香港股市只靠这个房地产股跟金融，这是香港两大经济的支柱。那么现在因为很多企业，尤其制造业，两岸三地的制造业，为了避开本身所处的市场的一些这个限制，到香港，比如说。以台湾来讲，鸿海企业，郭台铭先生很早就是在去年就把他旗下的一个资产到香港去上市，在香港称之为富士康。那么在这里也是非常非常最近非常成长非常快的一个公司。那么再早一点呢，我们知道台湾有一个宝成工业，专门做 Nike 的这个代工
运动鞋。
那么很早很早，他就在香港上市，用裕元企业这个公司来上市。那么过去。 大概只有零点多，零不到一块钱港币的股价，现在都是十几块港币了。
哇，
那个成长的倍数是非常非常可观的。
好可怕。
就是说当你抓到了一个事，当你发现说其实选股有时候也不必要这么知识化，或者是这么严肃，你只要看你周遭的年轻人，或者周遭你最大那个族群，比如说年轻人现在都在听 iPod，那你就知道说做 iPad 的这些公司肯定赚钱。
是。
那么你当你知道说你周遭的人都在吃一些保养品，或者都在这个到医院去，因为我们刚才讲到人口老化。那么当这个美国有在这个二次大战结束之后有所谓的婴儿潮时代。
是。
那么婴儿潮是在从那个时候大概二三十岁左右在成家立业的时候，那么从美国经济就叽叽呼呼，很多重要的经济成长都是跟着这个时代。
是。
怎么讲？这一世代占了非常大的人口族群，它是占整个，而且是所谓的社会的中间。那么，所以所有的消费都跟着他们。当他们要成家了，所以房地产就开始涨了，因为他们买房子了。
是。
然后呢，买了房子之后，他买车子，所以汽车工业带起来了。
嗯。
然后他买车子，然后小孩子开始有教育了，所以一些这个学校或者是一些这个
跟
文教官有关的。然后现在呢？现在我们为什么会开始注意这个生技股，或者是开始注意一些医药类股？因为这群人老了。这些人老了，但是他还是美国人里面人口最大的一部分，然后他们有钱有闲，但是他们老了，他们要吃药了，然后他们开始有一些这个医疗方面的相关的活动，所以这些产业跟着带起来了。然后银发族的这个市场，我相信在中国大陆也是如此。当然虽然中国大陆相对于其他国家它的老化程度还没有那么深，但是它的老化的速度很快。
是，
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，就是它的老化还没，但是它跑得很快，它老化程度目前相对于其他先进国家没有那么高，因为它的人口很多，
是，
所以它的比重老年人口的比重没有那么高，相对其他国家，但是它老化的程度非常快，啊，就是所以可以去注意这些从人口统计上来的一些趋势，然后可以帮助你选择你要做的投资标的，
所以这些都是一个观察的重点。
对对，那。我们接下来，比如说，我们还可以再回归到自己，你自己周遭，比如说，为什么我刚才提到过世界第二有钱人巴菲特，他的资产在五十，我们知道美国一般的股票，比如说大概100块美金一股就很贵了，
是
啊，100块美金以这个人民币来讲是800多块，那么以台币来讲是要3000多块台币一股。那么在台湾可能还没有出现，台湾股市是从民国51年开始以来，台湾股市还没有一档股票一股是3000块，最高的是国寿曾经创过1500块，但是还没有这么高的。那么美国大概100块以上的股票还不少，但是巴菲特他的所属这家公司的股票，请不知道各位听众知不知道，他一股哦，大概8万多块美金，大概
美金
8万多块钱，那么。
哇，
他的成长是在过去这十几年，啊，从原本，而且他这家公司，原来是一家纺织公司。我们可以知道说，纺织公司，
这不是都已经是夕阳工业了吗？
至少在美国，在新兴国家已经如此了。他大部分都外移到这个其他这个第三世界，或者是像中国了，或者像印度这些地方。可是巴菲特靠着他这家公司，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纺织公司了，他变成像是一只控股公司。变成像这一支投资集团，他旗下很多，那他买最多的是什么？他买最多或者说最长期持有的股票就是可口可乐或者是麦当劳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当他发现说，可口可乐他连周遭人都在喝可口可乐，当他发现说这个美国人喝可乐比喝水还喝得凶，当他发现说他到其他国家去旅行都发现当地都有麦当劳，他从这样子一个小的趋势，自己可以随时都可以观察到的趋势，来观察到，哎，这家我不必看他的报表，
是，
我不必看他，我就知道说他的业务在扩展，
是，
他的扩展不只是在美国，甚至已经扩展到全世界了，所以我买他股票我不宜担心。那他有一句名言，就是说你买这张股票，意思是你要跟他一辈子，你如果打算说1年2年就要卖掉的话，那他对不起，他觉得说你就不要，根本就不要买这张股票，所以你必须看准。这个股票，那当然我们讲说我们没有人知道明天的事情会怎么样，这就是人知道。那么巴菲特被称为股神了，那多多少少我们认定说他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但是呢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是说，他抓住在你周遭一些生活上的细节， 你从这些生活上的细节去观察，那可以看出一些大的趋势。这我们中国一句老话，见微知著，你从小的地方你去看它，那他在这样子的观察力是非常敏锐的，他可以掌握趋势的变化。可是呢，最近这一阵子呢，他也有一些这个马失前蹄哦，比如说什么，他过去这两年哦，一直是看空美元。当然我们很多人看空美元，可是他却花了很多钱去放空美元，或者花了很多钱去把资产从美元移往其他货币或其他的这个
损失，
结果损失蛮惨重的。过去这几年，我们讲美国有一个指数是评估美国股市的一个指数，叫做 S&P 500。那过去这5年的话，S&P 500大概涨幅大概在10%以上。可是呢，我们刚才讲巴菲特股票一股是80,000多美金，他大概这几年都没有怎么动。所以相对来讲，它的涨势是受限的，受到限制的。那巴菲特当然，这一次大概就是上个月吧，巴菲特曾经公开发表过一篇这个评论，他认为美元仍然会再跌，未来3年，他仍然还是看空美元。那么这一点呢，我们就可能就得留待时间来判断了。但不管如何啊，我想跟各位听众分享的就是说，在任何的投资啊，都可能有风险，一定会有风险，没有风险是不可能有报酬的啊，没有风险是不可能有报酬的。所以为什么我刚才提到说，你在做任何投资之前，你先评估风险，你或者是你要先评估除了风险之外，你能够承受风险的程度。所以我为什么会刚才有那个公司100减你自己年龄，那么当你评估了之后，我可以承受这样子的风险之后，那么一旦发生亏损
要怎么办呢？
要怎么办？这是就是说，你必须要能够当机立断，你要能够说不让风险扩，不让这个亏损扩大。比如说，你有10笔投资，或者是你有买进十种股票，能够让你一买就涨的，可能大概不到三档。
是。
那么，另外七档一买了之后就开始赔，那么怎么办？不要让亏损扩大。
那我们要设定所谓的停损点，
你要设定一个停损点，你要设定比如说你一层，就回到你刚才的那个，刚才我提的理财个性，我可以忍受一层的空间，那到了一层，请各位切实要执行，我在一层的时候就要出场。
我赔10块我就把它卖掉，
赔你100块的投资，你赔了10块你就要把它卖掉。那么这七你另外3档赚钱的就继续放着，就表示它没有出问题，你的判断是正确的，你当初的进入点切入点是正确的，所以他一直赚钱，打这个数字就告诉你，你的投资是决定是正确的，就让他一直放的。如果你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原则，就是缩小你的亏损，尽扩大你的这个报酬的话，那么纵使你在10档股票里面你自己选对3档，我告诉你，到长期来讲你还是赚钱的，而且赚很多。巴菲特刚才我为什么会举巴菲特看空美元看错了，至少最近这2年看错的例子，就是他虽然看错了美元，虽然看错
还是赚，
他整体来讲，我们讲他投资其他的嘛，其他的还是赚，长而且赚很多，
所以可以 cover， 可以
绝对可以 cover， 绝对可以 cover， 这是实证资料可以判断说他可以所以就是缩小你的亏损，扩大你的。
可是像股市投资有一句话叫做逢低买进，如果说这个这一档股票我买了，它一直跌。那有些人就说逢低买进，我在这一家，我在加码，我再去买。
摊平不是给一般投资人用的。
哦，
摊平是给法人的，有两个原因，一个原因是法人的钱比一般散户多得多，第二个法人这些钱不是他自己的钱，
是
不是他自己的钱，所以就是还是那句老话，缩小你的亏损，极大化你的报酬。
是哦，今天这个听着这么精彩的这个理财这个宝典哈，真的非常。非常谢谢这个戚瑞国先生到节目中给我们提供他的宝贵经验，也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，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。